第七课，知罪的罪人。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律法？旧约中的许多命令似乎不适用于现代人的生活，比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出埃及记第22章第18节。每逢七年末一年，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生命记第15章第1至2节。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达七日之久，生命记第16章1至6节。有学者把旧约律法分成三类：礼仪律、民事律和道德律。礼仪律是关于献祭、敬拜场所的设计和敬拜仪轨的。今天的基督徒并没有遵循礼仪律，因为那个系统已经因着基督做成的工作被废弃了。哥罗西书第2章第17节，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民事律是给以色列国民制定的，这些律法为商务活动提供规则，保护人权，为执法给出政策，以及保护以色列的宗教身份。今天的基督徒也不可能遵循民事律，因为这些律法不是他们所属国家制定的律法。譬如在旧约时代，当有人因犯拜偶像罪该被处死时，这个决定不是某个人的个人决定，而是由一位审判官听讼，他的审判还要有百姓的支持。生命记第17章第6至12节。道德律为各个时代界定了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错误的。比如十诫禁止拜偶像、亵渎、奸淫和偷窃，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至5节、第七节、第14至15节。基督徒固然没有原原本本的照礼仪律和民事律的具体规定来行事，然而那些律法依然重要，因为他们启示了上帝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我们如今虽不会处死拜偶像之人和淫乱之人，但那些律法让我们看到上帝憎恶那些罪。我们如今不会在田间留一些麦穗让穷人去捡食，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以实用的方式来照看穷人。我们如今不会把动物带到敬拜场所宰杀，但我们知道万物都属于上帝。而且我们应该从我们拥有的东西中拿出一些来奉献给上帝。所以我们虽没有按律法原本规定的做法来行事，我们却应该找到新的做法来实现律法的原则。民事律和礼仪律很重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给出了道德原则，以供人们以具体方式应用出来。拒斥那些原则形同拒斥道德律。比如我们如今在建房子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设计方案不是让人在房顶上走动，我们就不需要在房顶上的四围安栏杆。生命记第22章第8节。可是这一条古代的法律却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房屋和土地安全，不至于给人造成伤害。那么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是上帝的什么律法呢？是上帝在诫命、旧约和新约中所表达出的给人定下的旨意。尽管有些命令不是要我们按原来的方式来遵守，可上帝给人的旨意在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违反上帝的律法就是犯罪。约翰一书第3章第4节。经文研读，罗马书第4部分第2段。我们在这一课中继续学习罗马书的第四部分。我们在上一课中学习了罗马书第6章，胜过罪的诠释。我们在这一课中要学习罗马书第7章，知罪的罪人。罗马书第6章和第8章描述了信徒的得胜生活，而罗马书第7章则与第6章和第8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章显明了知道自己是罪人却又不能改变自己的罪人是怎样的生命光景。第7章要点，知道上帝的律法却没有被恩典转变之人是无奈的，他无法摆脱罪的诠释和律法的谴责。第7章概说，这一章描述了在律法之下的人所处的境地。在律法之下的意思是站在上帝面前等候审判，而审判的基础是看他是否顺服了律法。由于所有人都犯了罪，而在律法之下就意味着被定为有罪，在律法之下的人还没有被称义。 第七章第一至六节解释了信徒何以在律法上已死。这一章的其余内容显明了信徒为什么有必要在律法上死。见第七章第五节的因为的时候和第六节的但现今。第七章第七至十三节显明了律法虽好，却使罪更为恶劣。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显明了知罪而未得重生之人的无奈。朗读罗马书第七章逐节注解。第一至第三节，这三节经文是一个实例，为接下去那三节经文要论述的要点做铺垫。婚姻是为说明我们原本是受律法约束的，一个女人是不被允许离开她丈夫并与别人结婚的。然而如果她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她的权柄。这一种对律法的责任并不仅仅适用于在摩西律法管辖下的犹太人，而是适用于每个人，因为我们所有人若没有被恩典拯救，就都会受到上帝律法的审判。保罗用婚姻的实例要表明的要点是死亡改变了关系。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向旧生命而死了。律法没有被取消，也没有被废除。然而，律法说我们是违反律法之人的身所，就被耶稣的代赎完全偿付了。我们如今是与基督结婚了，这没有让我们成为无律法之人。我们没有权利因为做了基督徒就违反律法，我们反而是通过圣灵获得了能力，按照律法的经义而活。第四节，违反律法的结局就是死，基督已代我们死了，我们认同他，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我们借由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由于律法的要求已经被满足了，我们就脱离了他的束缚，得自由了。我们不必因害怕刑罚而去满足律法的要求，在律法上死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把满足律法的要求当作称义的手段而去满足它，因为我们已被恩典称义了。第五节，律法记载着罪案，一个人一旦知道律法却违反它，他就成了更为恶劣的罪人。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罪是律法造成的。如何界定肉体属肉体的？圣经在谈到某些不同的人时说，他们是在肉身。在肉身是夫与妓的不同有两层意思。这个短语的一个基本意思只不过是说他们是以可朽坏的人身的形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曾在肉身，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甚至过着圣洁生活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在肉身，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二第二十四节。当肉身这个词被这样用的时候，它在道德意义上就被看成是中性的。就如保罗质问加拉太人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说一个人在肉身的第二层意思是说他被堕落的有罪的本性所掌控，这是尚未重生之人的典型光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至二十一节列出了堕落的本性自然会带出来的结果。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至十三节中，保罗把在肉身和得救做了鲜明的对比，体贴肉体就是死，第八章第六节就是与上帝为仇，第七节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第八节必要死，第十三节。这一段对肉体的描述和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光景是一样的，见第七章第五节、第十四节、第十八节和第二十五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属肉体的人是在做罪的工作，他为此要受到刑罚，就是灵性的死和永远的死。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他尚未得救。一个人甚至在归信之后也会受到堕落本性的影响，尽管不会受其掌控。哥林多人在重生之后也被称作是属肉体的，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保罗在第三章第一节暗示说，属肉体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常见光景，但信徒不应该总是处于这种光景中， 他因哥林多人仍是婴孩而批评他们。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四部分第二段，逐节注解序，第六节，由于我们在基督里向律法已死，律法对我们也是死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服侍，而是意味着要按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而不是试图满足律法的要求，却没有实现律法的宗旨。第七节，保罗在前文中曾说，律法叫过犯显多，第五章第二十节。在这一段经文中，他也说，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第五节，这就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律法是罪吗？他表明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借此就显明律法不是罪。第八节，上帝的律法向罪人显明了他的作为当被定为有罪。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律法让罪更糟糕了。罪人一旦知道他该被定罪，那么他接下去所犯的罪，不顺服上帝的律法，就是有意识的悖逆了。第九节，在他看到律法有何要求之前，他并不知道他要被定罪，并且要因罪而死。就算他在不知道上帝律法的细节时犯罪，罪也会导致死。见第二章第十二节和第五章第十四节。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至二十五节中，保罗谈到他从前做法利赛人的经历。那时他尚未得救，他同时解释了他是何以最终看到他需要基督的。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中告诉我们，在圣灵打开他的眼睛之前，他看不到他内心深处的贪心，他还以为他完完全全地遵守了律法。请看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所做的见证，他说，就律法上的一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也正如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所说的那样，作为法利赛人，他原本以为自己有因律法而得的义，直至圣灵打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他内心深处的贪心，他才说他觉得他在属灵上是死的。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这显然是比较而言。他曾以为他遵守了律法，并因而是活着的。可当他看到他有贪心的罪，并因而并没有遵守律法时，他才意识到他实际上是死的。保罗接下去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继续讲述他自己的历史。他试图止住贪心，却做不到。这整个见证就是彻底失败、彻底受罪奴役的历史。他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中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拯救我们脱离这可怜的光景。第十节，律法是为了指明生命之路的。律法从来不是拯救的手段，而是为认识上帝的那些人做生活方向的。但因为堕落的、自然的人不能遵守律法，他就成了致死的路途，而不再是生命的方向了。第十一节，罪看上去很有益处，令人愉悦，而且无害，他就是凭这些东西迷惑人的。一个人一旦向试探让步，犯了罪，他就被定为有罪，纵使他成功地遏制了罪的结果。这是因为上帝是根据律法来行审判的，而不是根据罪的结果。第十二节，律法启示了上帝的本性，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正如他圣洁、公正、良善一样。第十三节，律法不是邪恶的，罪敌对律法就造成邪恶的结果。罪使用律法把每个人都带到死亡的刑罚下，罪因着律法就显出实在是恶极了，不是信徒的写照。许多人以为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描述了一位正常信徒的光景，然而请看一下这段描述，他像奴隶一样被卖给罪了，这就意味着他尚未得赎。第七章第十四节，他知道何为善，却行不出善来。第十八节，他被囚禁，尚未得解救。第二十三节，他很苦，呼求帮助。第二十四节，第七章第五至二十四节这段经文，从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第五节开始，一直到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第二十四节为止，没有一次提及基督、圣灵、恩典、生命或得胜。 却使用第一人称我、我的达52次之多，提到律法达16次，提到罪达15次。这不可能是罗马书第六章所描述的那位得救之人。那一章反复说信徒不再是罪的奴仆，而保罗在第七章所描述的这个人是在律法之下，正如这一章一开始所介绍的那样，第一节、第五节至第六节。第十四节连接上下文，表明这一章的其余部分所描述的光景和第一节以及第五至六节一样。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不被定罪，第四至第五节说这个人不随从肉体，随从肉体的人就如在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和第五节当中所说的那样被定罪了。被定罪的人不是真信徒。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那个人很无助，而且受着肉体的掌控。第八章第三节说在律法之下的软弱光景结束了，因而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那种无助的状态一定不会是信徒的光景。第八章第六至七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然而第七章第十四节开始描述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不是真心跟随耶稣的人，这也是整个这段语境的意思。那么保罗为何把他自己放在这段描述中呢？从第七章第七节开始，他描述了一位被律法定为有罪的罪人，这一章的其余部分描述了他过去的经历，他那时苦苦挣扎，想要靠着遵行律法来讨上帝喜悦，但他的挣扎并没有给他永生，也没有给他任何满足。在罗马书第八章中，他开始描述得胜的生活。第八章第一至四节所描述的那个人不可能仍处于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那种光景中，因而第七章所描述的显然是尚未重生的人，他被上帝的律法定为有罪，却不能在生活中顺服律法。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四部分第二段，逐节注解，序，第七章第十五节。大多数人都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他们有这样的愿望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有愿望却做不到，这表明他们仍没有从罪的权势下被解救出来。第十六节，他们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这表明他们知道律法是善的，尽管他们并没有遵守律法。第十七至二十三节，罪似乎被说成是凌驾于人的意志之上的一种东西，堕落的人本质上并不拥有上帝在人里面创造的自由意志，罪人的意志已经衰弱得不能选择上帝了，除非上帝凭恩典恢复他的意志。预先恩典就是上帝向那些尚未对他做出回应之人伸出援手的作为，伸展给每个人的恩典包括恢复他们的自由意志，恢复他们对上帝的渴望，为的是每个人都可以真正的选择得救或选择不得救。上帝为每个人启动了拯救的工作。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至第五节，第十二至十三节，第十七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三章第三至五节。然而一个人若不对上帝做出回应，那么他还没有得救。第二十四节，这是一个人看到他丝毫不能自救时发出的绝望与挫败的呼声，就绝不是得救之人的呼喊。第二十五节，保罗在这里插入了一句赞美的话，给罪人黑暗的生活带来光明。随后是用一句话对这一段经文进行总结，为归信之人在理智上认同律法，认为律法是对的，他装作比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更好，可他的罪恶欲望总是使他陷于罪中。一个人被定罪是因为他以其心思和身体服侍罪。第七章第五节，第八章第三节，如何理解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所描述的这个人？在这一段经文中，保罗谈到了在尚未信主之人的生命中有从先祖遗传来的败坏罪的律。当保罗觉醒并发现他是罪人时，他里面有了冲突。罪的律在保罗的肢体中产生了如下结果：他所恨恶的他倒去做，第十五节，他所做的是他所不愿意的， 第十六节，立志为善由得他，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他。第十八节，罪的律和他心中的律交战。第二十三节，罪的律把他掳去。第二十三节，他成了分裂的人，他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他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第二十五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既已脱离了罪，又去做罪的奴仆，一个人不能既做上帝的仆人，又做罪的奴仆。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的基调完全不同于罗马书第六章所论及的信徒以得救不再做罪的奴仆的主题，因而第七章第一至十三节开始描述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的基调完全不同于罗马书第六章所论及的信徒以得救不再做罪的奴仆的主题，因而第七章第一至十三节开始描述非信徒与罪和律法的关系，而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是对那段描述的延展。罗马书第六章解释了信徒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并一同复活，如何使他与罪有了一个全新的关系。罗马书第七章则描述了罪人与律法的关系，罪人内在的罪如何与律法互动。觉醒的罪人知道上帝律法的要求之后百般挣扎，然而他是他内在之罪的奴仆，他因而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去按律法的要求来行事为人。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的不同解读。第一种解读，有些学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认为保罗所描述的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们指出这一段经文所用的动词时态是现在时而不是过去时，他们坚持认为在保罗的观点中，基督徒的生活存在未解决的问题。第二种解读，还有许多其他学者相信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人在归信之前的光景，因为像卖给罪了，我真是苦啊，这样的说法与罗马书第六章和第八章对信徒的描述不协调。依据罗马书第六章的教导，信徒是在罪上死了，脱离了罪的权势，可以凭信心和全然降服于上帝，获取在基督里的自由，来胜过罪。依据罗马书第八章的教导，顺从肉体而行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并且没有基督的圣灵住在他里面。依本教程的诸位执笔者的观点，第二种解读符合保罗在罗马书中的论述思路，并且最为符合他的教导的整体基调。关于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所描述的那位悲苦之人的常见问题以及解答，有人错误地认为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是保罗描述他自己的基督徒生活的一段文字。从这等人的口中常常会冒出一些问题，比如下面这几个。第一个问题，保罗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二节。此话怎讲？难道尚未信耶稣的法利赛人也能喜欢上帝的律？答：任何法利赛人都会说，他从内心深处喜欢上帝的律。他们每天都拿出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研读上帝的律法，就这样终生不坠。保罗本人就曾精心研读律法，真诚地渴望遵守它。然而当圣灵让他看到他内心的贪婪本性时，他觉醒了，他看到了自己真正的属灵光景。保罗发现，尽管他有正确事情的愿望，可他仍继续做着错误的事情。律法让保罗看到应如何生活，可律法并未给他这样做的能力。第二个问题，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这段经文中的动词都是现在时的，你又作何解释？保罗如是写道，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这里的是原文用的就是现在时。答：的确，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至十三节这段经文中的动词用的都是过去时，但到了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动词的时态都变成了现在时，但这种动词时态的变化绝不影响保罗见证的自传性质。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四节用现在时，这也并不必然表示 保罗作为成熟的基督使徒和宣教士，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有这些经历。在希腊语中，当作者想要向读者清楚地讲述过去发生的事件或经历时，他会用历史的或戏剧的现在时，这是现在时的一种用法，也是当时人所共知的希腊文法。因而使用现在时把保罗归信前的真实经历清楚地表达出来，并不需要我们强解这段圣经，说什么保罗在写罗马书时仍在罪的捆绑中苦苦挣扎。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和第八章已清楚地指出基督徒没有被卖给罪，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第三个问题，这段经文与许多基督徒在实际生活中所经历到的挣扎大有相似之处，这不是很有说服力吗？答：信徒的挣扎与悲苦之人的挣扎大不一样。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所描述的那位悲苦之人不能停止犯罪，他是罪的奴仆，而真正的基督徒却不是这样。基督徒或许会有阶段性的挣扎和失败，但他的生命却不是做罪与死之奴仆的生命。基督徒已与基督合一，而且已被释放，脱离了内在的罪之权势。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至十节。结论：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所描述的那个悲苦之人，似乎是一位真诚的挣扎着想要讨上帝喜悦的法利赛人。一个人不能既脱离了罪的权势，又仍然做罪的奴仆；一个人不能既做上帝的仆人，又做罪的奴仆。因为耶稣曾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至十三节开始描述未重生之人与罪乃至与摩西律法的关系，而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至二十五节则是对这段描述的接续。在传福音事工中使用律法，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中告诉我们说，律法揭露了罪。律法在福音事工中是有用的，因为罪人既然意识到他已被上帝的律法定为有罪，他就会看到他需要得拯救。在教会历史的漫长岁月中，最有效的布道家都曾使用上帝的律法来激发人渴望得救。我们下面给出一些布道家讲过的一些话，看看他们是如何使用律法的。摘自查理·斯布珍的文字：移除了律法，你也就废除了罪，因为罪就是违反律法，只要没有律法，也就无所谓违反律法了。你废除了罪，你也可以废除救主和救恩了，因为你不再需要他们了。你若把罪消减到最小程度，你对耶稣基督带到这世界的伟大荣耀的救恩还有什么需要呢？直到他们在公正圣洁的律法面前恐惧战惊，他们才会接受恩典。因而律法有着最必要、最使人蒙福的目的。摘自查理·芬尼的文字：直到一个人看到他被定罪的事实和公正，他才会明智热忱地祈求或接受赦免。律法之灵性应被丝毫不差地用于人的良心，直到罪人的自以为意被消除为止。到那时，他必将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无言以对，自责不堪。律法一定要为福音预备道路，永远如此。在带领人的心灵时忽视这一点，注定会给他带来虚假的希望，给他的生命经历带来虚假的标准，让教会充斥着假冒的归信者。摘自马丁·路德的文字：然而撒旦兴起这样一派人士，教导说十诫应该被移出教会，还教导说不该用律法来吓唬人，倒要传讲基督的恩典，以此来温和地劝诫他们。摘自约翰·班扬的文字：只要人们对律法的本质无知，对他们在律法之下的事实无知，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犯罪干犯了律法，并因此在受着律法的咒诅和定罪，他们就会粗心大意，就会疏于追求福音的真知识。不晓得律法的人，就确实不晓得自己是罪人，也不晓得救主的存在，也无从得救。摘自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文字：熟知上帝的道德律是我们判定我们是否在犯罪的唯一途径。 摘自约翰·卫斯理的文字，那么杀死罪人就是律法的第一个用途，也就是说，毁掉罪人所信靠的那个生命和力量，让他确信他不止被判处了死刑，他本来也是向上帝已死，没有任何灵性生命，是早已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律法的第二个用途就是把他带向生命，带向基督，这样他才可以活着。律法是上帝之恩典的神圣工具，永不可在思想和言谈上轻视他，倒要为他所出自的源头的缘故爱他，珍视他，他也至终要带领我们归向这源头。第七课复习问题一：旧约中的礼仪律和民事律如今仍然重要，请给出两个理由。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是什么意思？三：在肉身有哪两种用法？四：律法是如何让罪更恶劣的？五：律法在传福音的事工中为什么有用？